OK，这个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大卫晚年的时候，因为如果说你去看这个另外一卷书叫做《撒母耳记》哈，《撒母耳记》也有同样的记载这件事情啊，但是《撒母耳记》它是比较按照历史的这个观点来看，那就是一般正式的历史的观点啊。那历代志呢，是从祭司的观点来看这个历史，所以他中间是挑着一些事情讲，有一些事情他就跳过去了，他不是每件事情说啊。那如果是从那个撒母耳记来看的话呢，你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大卫晚年的时候。好，那他发生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啊？这里我们看到了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卫他做了一件错的事情。这件错的事情，大卫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王啊，什么都非常好，但是他一生当中犯了几个错，这个是当中最后一个错啊，就是他数点他的军兵。那数点他的军兵有什么不对啊？我们看到这件事情里面，约押是大卫的元帅啊，约押对这件事情他就很不高兴啊。圣经里面这里有说啊，他厌恶王的这个命令，有没有啊？为什么？在第六节有写啊，约押不高兴啊，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对啊。第二个，他下一节又说神不喜悦这件事情，对不对？就降灾给以色列人，所以神也不高兴啊。第三个，大卫后来自己也明白了啊，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啊，这个是第八节啊。如果我们看另外一卷书啊，《撒母耳记下》啊，他那边是讲到说，大卫数点百姓之后呢，怎么样，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啊，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哎，所以大卫他自己后来做了这事之后，他自己心里面也自责啊。好，所以约押也好，上帝也好，大卫也好。都知道这件事情不对，可是我们这些人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啊？骄傲啊，为什么？怎么说呢？
不点也没关系，可是他就硬需要点，然后看得很爽。
看得很爽。对啊，他那个数点这个百姓啊，那一般有时候有几个目的啊，一个是要征兵啊，那或者是要纳税啊。要征税啊，那时候会数点百姓，但是大卫做这件事情显然都不是这个目的啊，他就是自己算一算啊，看得很高兴，看得很爽啊，好，所以这个是出于骄傲，对不对啊？在圣经里面有其他的例子啊，有一个王叫做尼布甲尼撒，就是巴比伦王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那时候他说圣经里面说了，他说他游行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啊，这巴比伦是当时最繁华、最伟大的一座城啊，这个非常的非常的宏伟啊，那个是真的是由尼布甲尼撒这样子打造起来的。所以当他在看了这些他的成就的时候啊，他就说：“哎呀，这一切不是我所做的吗？要显我威严的荣耀。”结果呢？他说这话在王口中啊，尚未说完啊，就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啊：“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要赶出离开世人啊，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旗，就是7年了啊。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天上啊，这个。神对他说话了啊，这个要透过天使对他说话啊，好，是因为他说了这种狂妄、夸大这个骄傲的话，神就把这个国收回去了啊，要让他明白，神真正是神在掌权，神要把这个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后来啊就发疯了啊，疯了，被赶出离开世人啊，吃草好像牛一样啊，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啊。OK，所以他就是这样这个发疯啊。然后7年之后，他突然啊，整个神智又恢复了之后， 才重新啊，重新登上他的王位。所以这个事情啊，就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啊，如果一个王啊，当他骄傲狂妄的时候啊，神会神有时候会出来哈，来惩治他啊。所以大卫的那个心态年纪老了哈，那时候就是哎，突然里面骄傲起来哈，所以想看看自己底下有多少这个兵啊，多少百姓啊。那个另外有一个王叫做犹大王，叫做西西家啊，他后来也是发生一件事情啊，神让他所行的尽都亨通啊。他说我有一件事情，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他的时候啊，要访问国中所献的骑士啊，那这件事情神就暂时离开他，要试验他，知道他心里面是的动机跟存心是怎么样啊。那神一离开啊，稍微离开一下，他里面的那种骄傲啊就暴露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啊，因为他生了一场病了啊，得到痊愈啊，很奇妙的得到痊愈。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就听见西西家王病而痊愈，就送书信跟礼物给他。那西西家王呢，就听从这个巴比伦这个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里面的金子银子香料，还有贵重的膏油，还有他武库里面一切的军器，哎呀，所有的财宝啊，都给他们看。圣经说他家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看完之后怎么样？后来先知就对他说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把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呢，其中必有被掳到巴比伦王宫里面做太监的。所以呢，你看这里又是一个人啊，一个人怎么样？太骄傲啊，太骄傲，结果呢，他就 show off 啊，就是把自己里面所有的这个宝贝啊，都给这个对方的这个使者看，
爱现。
对，结果后来先知就说啊，把你所给他们看到，到时候都会被掳走啊，所以我们这个人还是要低调一点比较好啊。好，所以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我们来一起来读哈。
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OK， 所以大卫到了晚年有点这个自得意满看到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强盛啊，百姓越来越多，兵力越来越强啊，所以就开始想要算一算啊。但是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说啊，若是你财宝加增啊，他说不要放在心上啊，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不要放在心上呢？因为这东西会来来去去，你很难讲，对不对啊？但是你要依靠什么呢？依靠神，因为能力都属乎神，同时呢，慈爱也是属乎神。我们今天最要紧的呢，不是看我银行里面的存款越来越多，哎呀，我就很有安全感。这个存款呢，少了哦，就失去安全感。他说不是，他说你要知道啊，这个存款多少都不要放在心上。最要紧的是什么？要抓住神。因为呢，能力是属乎他，慈爱也是属乎他。只要他抓着你，抓着他的手，你就不要担心你这一辈子好不好过，对不对？你不要担心这一辈子这个吃什么喝什么，因为神会照顾你啊。另外有一段经文也，我们起来读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对，所以不是依靠你银行里面存款多，或者说我现在很有地位，很有什么？他说不是依靠这个，这个都会来来去去的啊，还是要依靠神啊。那大卫呢，这个时候就自得意满啊。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逻辑啊，可能有点奇怪啊。他这里面第一节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啊。所以撒旦要攻击以色列人，就怎么做呢？他就激动大卫啊， 击中大卫怎么样呢？让大卫来数点以色列人。那大卫数点以色列人之后，就发生什么事情？以色列人就陷在罪里啊。怎么说呢？这个第三节有没有说啊？第三节约押说了啊，最后他说啊，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啊，为什么大卫数点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会陷在罪里啊？这个逻辑有点奇怪。那接着呢，神就降灾给以色列人。好，所以，哎，果然，撒旦要攻击以色列人，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哎，果然以色列人就受到灾殃啊。所以这里头有一个逻辑很奇怪，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大卫犯错啊，应该惩罚大卫啊，为什么变成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圣经里面另外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啊，有一点类似了啊，就是那个有一个王啊，有一个摩押王啊，叫做巴勒。那时候他呢想要攻击以色列这个国家啊，这个民族了啊，那个是在旧约里面，
在民数记
啊。那结果呢，他想办法，因为那时候想办法要攻击他们，但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因为神保护以色列人。所以后来他就听从一个计谋就想说，既然我没办法攻击他们，我就让他们自己内部出问题啊。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些摩押的派一些女子啊，去用美色来引诱以色列人啊，引诱他们干什么？引诱他们犯奸淫，然后呢拜他们的偶像啊，因为他们拜偶像的这个仪式里面呢有这种这个行淫的这种过程，所以以色列人就被引诱过去了。哇，这个跟美女在一起，然后拜偶像啊，结果呢以色列人就犯罪了。犯罪之后啊，他们就陷在罪里，结果以至于呢神就降灾击打以色列人啊。好，所以这个是巴勒的诡计就成功了，对不对？他要用武力来攻打以色列人没有成功，但是他就让里面内部腐化，然后这时候呢神就来击打这个以色列人啊。那这个就像怎么样啊？乌云啊，这个神会保守他的百姓啊，对不对啊？好像一把伞一样啊。那那个神的百姓在下面啊。OK， 所以呢，现在外面虽然有一些狂风暴雨啊，甚至于打雷啊、闪电啊，但是呢，你只要在神的保守底下，你不会受到任何的这个灾殃啊，
就好像在方舟里面一样。
对对对对对啊，你先抓住神啊，你就不用担心外面这些东西。但是呢，好了，他从外面没办法攻击你，他这个魔鬼就会想另外一个办法，怎么样把你引诱出来，对不对啊？引诱出来之后啊，这时候再来打雷啊。这个你就不用去烫头发了，对不对？头发自动这个烫得很好。OK， 总而言之，这个时候他就会被这个那些灾殃攻击啊。所以我们自己从这个神的保护里面跑出去，那就完蛋了。所以在新约里面有一段话，我们自己来念一下啊。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他说我们要保守自己在什么地方啊？在神的爱里面，对不对啊？神的大能的手可以保护我们，让我们不遭遇祸患啊！但是呢，我们不要自己跑掉了啊！像这个，你跑出去的话，那自己就会受到一些亏损，
直接受攻击。
对，那怎么样会跑出去呢？跑出去就是说你被诱惑啊，被诱惑犯罪，犯什么罪啊？像这边他讲到他们行淫啊，拜偶像，对不对啊？那大卫呢是什么？骄傲啊，骄傲，他因为骄傲的缘故啊，结果呢就从神的保守里面出去了大卫呢他被撒旦激动啊，撒旦怎么样激动他呢？就是来引诱他啊， 挑起他里面的这个骄傲啊。雅各书啊，我们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哈。
人被试探，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
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OK， 所以啊、这个不能说神去引诱大卫啊、哦，那大是撒旦在这边吸引啊，这边啊试探啊、哦，在那边诱惑这个大卫。那大卫怎么样会被诱惑呢？问题是他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私欲，他因为里面有一个私欲，这个私欲叫做什么？骄傲，骄傲自满。那这个东西呢，就被勾起来了。勾起来之后，他就哎呀，采取一个行动，他就来数点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个试探就像是这个啊
饵，
一个饵一样啊。你现在就把它吞下去，吞下去之后就犯罪。犯罪，哎，照理说不是他犯罪吗？怎么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刚才那个巴勒啊，那个故事，我们看到那个逻辑还蛮清楚的，就是他让害以色列人啊去拜偶像，然后以色列人就被惩罚 ，OK， 以色列人就自作自受。可这边是大卫做，但是以色列人受灾啊，怎么回事啊？这里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个约押这个人啊。约押在这个地方，他甚至于比大卫还更脑筋更清楚啊。大卫派约押去数点百姓，这个第三节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啊，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约押这个人其实他
不是那么好，
他这个人是很有心机，也很有私心。然后呢，
也很有野心的人，
这个人也是有点诡诈啊、哦。嗯 ，OK， 那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上头，他比大卫还明白神的旨意。
对，
啊，为什么呢？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到，其实约押是一个最认识大卫的软弱的人。嗯，大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啊、哦，他很爱神，然后呢，愿意为神牺牲一切啊、哦，他看神比他自己更要紧啊。哦，所以大卫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但是他还是有一些软弱。那这个软弱啊，看得最清楚的是约押。约押是他身边的元帅，同时也是他的外甥啊、哦，外甥。那他怎么知道大卫的软弱啊、哦？第一个，当大卫那时候谋杀乌利亚的时候，约押是唯一一个知情的一个人。这个故事啊，大家有印象吗？
有。
那个时候大卫要借刀杀人啊、哦，因为他大卫抢了这个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不晓得啊、哦。那时候乌利亚在外面打仗，结果大卫怎么样想办法要把这个他那个乌利亚妻子怀孕的事情啊，就是塞回去给乌利亚啊、哦。但是乌利亚呢，他就是忠心耿耿啊、哦、啊，结果他后来大卫没办法啊。哦，没办法，就是说就借刀杀人啊，他就写了一封信叫乌利亚拿去给约押。那信里面叫约押说啊，你把乌利亚派到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让他被杀啊。后来果然乌利亚就被杀了。然后呢，约押还后来派人报信跟大卫说啊，这个乌利亚已经死了啊。这大卫就其实心里头蛮高兴的，心里头但是表面上就觉得很难过啊。好，那但是后来约押他当然知道大卫这样做是什么目的，因为后来看到大卫就把乌利亚的妻子给娶去了，对不对？所以约押知道这个大卫这个人啊、哦、里面的这个软弱。然后呢，后来大卫啊，他思念这个亚沙龙，亚沙龙是他的儿子。后来因为亚沙龙杀了他另外一个哥哥啊、哦，就逃走了。逃走了之后过了几年啊，大卫一直想念他啊。哦，那约押知道大卫的心，他就设了一个计谋啊，帮大卫解围啊。那找了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妇人啊，去跟大卫说了一番话啊。后来就让亚沙龙可以顺利的回来啊。 OK， 所以约押他蛮知道大卫的心的啊。后来亚沙龙叛变啊，结果他在打仗的时候，他的头发被缠在树枝上面。那大卫曾经有下一个命令啊，说，不可以杀这个亚沙龙啊。虽然他叛变啊，他起来要造反，要杀他老爸啊，但是他要善待他。但是约押他知道大卫这个人心非常软，他一定会宽恕亚沙龙，所以他自己就先下手为强，他就过去把亚沙龙给杀了。然后不管大卫当初下什么命令，他就是把他给杀了啊，因为他知道大卫的心。
他要斩草除根呐。
对，然后后来大卫为着亚沙龙就爱哭啊，哭了这个哭天抢地啊，结果老百姓呢打了胜仗，好像打了败仗一样啊，都一点都不高兴了啊，高兴不起来。就这时候约押就责备大卫啊，说你如果这时候不出去啊，这个安慰那些老百姓的心啊，到时候他说这些人全部都会叛变啊，后来就因此就挽回了民心啊。所以约押他这个人在这些点上，他脑筋蛮清楚的，他知道大卫这些软弱不可以让他这样纵容啊。那现在呢，大卫他数点百姓，约押他察觉出大卫的动机出于自满跟骄傲，他怎么会察觉出来？大卫如果说啊，跟约押说，约押出去，现在是查点的数点那些百姓啊。如果光是这样的一个命令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线索，约押可能还不知道。我是觉得说，约押可能跟大卫那时候正在讲话聊天，那大卫呢开始说：“哎呀，这个国家这个经过我的这个治理之后啊，现在多么繁荣啊！哈，这个。”百姓多么多，这个人数众多啊，哈、哦，啊，不知道现在这个，人数有多少啊，哈、哦，这样子啊，他就从那个大卫的这个口气啦，还有他的前后文啊，他发现大卫他现在要数点百姓，完全是出于自满跟骄傲，不是别的原因。好，那自满跟骄傲又怎么样呢？因为过去啊，大卫的犯罪跟愚昧啊。约押还有以色列百姓已经跟着吃了不少苦，尝过许多教训了。对，所以呢，约押就说啊，你现在做这件事情，会让以色列百姓陷在罪里面，我们又要再跟着你吃苦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王，啊，一个王犯罪，老百姓一定会跟着受牵连。啊，之前大卫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抢了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啊，结果以至于后来会有一些国家里面会有一些动荡，有些内乱，对不对？亚沙龙会起来叛变，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就纵容亚沙龙啊，他等于溺爱他啊，所以亚沙龙就起来叛变。那大卫为什么纵容亚沙龙呢？因为大卫自己之前这个做错了，所以他对于一些事情他就没有那个立场去管教小孩啊，所以他就让这个事情就恶化了。好了，那所以大卫的一些错误啊，让这个以色列百姓这个遭殃。所以约押就说啊，你这个时候如果这样做的话呢，会让以色列百姓受到亏损。所以呢，他就起来反对啊，甚至于后来他这个大卫叫他去数点的时候，他有一些有两个这个支派啊，他还没去算呢啊，对不对？第六节。利未人跟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嘛。约押知道说这事情不对啊，这事情不对。好，好，所以那个为什么大卫数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会陷在罪里呢？就是当他们去数点的时候啊，这个快马到了一个地方，好，这个地方算一算，这边你们这边有多少人？这边多少人？他说干嘛呀？啊，他说王要知道啊，我们现在这里有总共有多少这个这个兵丁啊？王想要知道哦，这样子啊 ？OK， 好吧，我们这边有多少人？啊，他说算完的时候，各位刚让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知道这样结果怎么样啊？啊，好啊，可以啊。所以每个人现在的眼目啊，都开始该看说哦，我们现在总共
都在数数目，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对不对？哈、啊，那本来他们的心是蛮单纯的，
对。
他们知道就是说啊，我这个国家这个能够抵抗外来的这个侵略啊，不是因为我人多人少呢，是因为神跟我们同在啊。那现在呢，大卫让他们眼目就看到说，现在人数不少啊，
眼睛的焦点就转移了，
转移到自己身上，就是我的能力有多少，对不对？那现在一个小的国家来，哎呀，你才多少人，我们有多少人，你想要跟我们比，这个门都没有哈、哦。但是很难讲，神有时候就让你就是，人虽然很多，就输给很少的一群人。圣经里面有好多例子哈，
以小胜
众。而且实际上啊，神过去拯救他们，常常都是以寡敌众，
对，
甚至于300个人就可以打败12万多人，好、哦，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原则，就是我们不是依靠人多
将，不是依靠势力，
对，
不是依靠才能，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对啊，直到今天以色列复国之后啊，他们打了好几场胜仗，也都是以寡敌众啊。所以神在这个民族当中啊，让我们看到一些原则。
对，
那因着这个大卫这样数点百姓，其实他让整个国家啊，这眼目都偏离了啊。
嗯。
好，但是呢，圣经上面有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哈、啊。我们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这件事情呢，也成就了神的一个美意。后来神要降灾了，然后来这个大卫就为这些老百姓祷告，他说，神啊，如果是我犯罪，求你击打我跟我的父家，不要击打你的群羊。从这点我们也看到大卫他里面的高贵的这个情操了，他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在那边做王，他还是真的是有一个牧人的胸怀。好，但这件事情呢，后来让他就知道神要他在一个地方献祭，然后这个地方后来成为圣殿的所在。因为这件事情让这个大卫他一直想要为神建殿，但是地点一直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后来终于明白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时候神就差遣先知对大卫说，他说我有三样灾，所以你选择一样，我好降给你。就神让他三个里面选一个，一个是3年的饥荒，一个是被敌人追杀3个月，或者呢有3日的瘟疫，如果你选，你会选哪一个？这个小孩子犯罪啊，犯错，爸爸拿出3根藤条，你自己选一个。这三个能不能不选啊？这个啊，一定要选一个啊。那他怎么选？
我会自己选。
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啊，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
是，
这个是大卫，他已经年纪老了，他对神非常的认识，
很聪明，
很聪明。对，这个不管是哪一根藤条了，只要这根藤条是爸爸拿的，他就比较放心。如果你叫我弟弟帮忙修理我，或者叫我哥哥，他都不知道说他会不会这个下手过重，对不对？但是父亲的话，他那个会拿捏的很好，而且他说神有丰盛的怜悯，他对神非常的信任，要怎么样被修理，他情愿被神修理，不要被人。真的是，因为你看到历史上也很多时候，神有时候让一些国家来修理以色列国，结果呢，有些国家
下手太重
，对，后来神都要起来修理那个国家，但是，所以大卫他说让神来做，那神是什么？神的刀是什么？就是那个瘟疫啊，而且长痛不如短痛了，真的神让我是长痛不如短痛，他就很快的这样子，这个降这个灾啊，那后来就死了70000个人，
哇。
70000个人，后来要降灾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就看到天地当中站着天使啊，手里拿出来刀哈。那但是神真的是有怜悯，他就说够了，神就后悔了，说不用了，不用再 不再杀了。那时候他就指示大卫啊，到这个阿尔南的禾场啊献祭。那这阿尔南的禾场就在耶路撒冷的外面啊，那对面远方的那个城市，这个应该就耶路撒冷啊。那时候他们的禾场里面在干什么？这里是一片那个麦田呐，啊，对不对？还没有割的，这边是已经收割了，对不对？看得出来啊，收割，收割之后怎么样？就用那个车子啊，把那些捆好的那些就载过来啊，载过来之后怎么样？把它卸下来就放在中间啊，中间就堆成一堆，堆成一堆之后啊，旁边就拿这个就有两头牛，对不对啊？啊，拉着这个打鼓敲啊，在那边把这个鼓那个麦穗。麦秸跟麦穗啊给它分开来，因为它那个这个打鼓敲下面有很尖锐的这个石头或者说是那个铁片啊金属片，那把它那个你这样拉过去之后就会把它那个分开来啊，分开来之后呢最后就是到这个左边这边啊，它就给它扬起来，扬起来之后呢它就会分开来这个什么那个
鼓粒比较重，
鼓粒比较重会掉下来，那个糠皮就会被吹走啊，因为它这个打鼓的地方啊都是风比较大的地方啊，它还有一些筛子啊，它可以把它做一些筛检，把那些啊那个石头啦啊给它筛掉啊。 OK， 所以这边你就刚好看到他们是整个这个啊收割麦子的这个过程啊，那远方就耶路撒冷。好，结果呢啊神就叫大卫到这边来给他建一个这个筑坛献祭啊。那大卫来就跟他买啊，结果这个阿尔南怎么说啊？他说我这些都送给你啊，
全部都送
啊，这个打鼓敲啊，这个拿来啊烧掉当柴啊，然后这个麦子呢当素祭，然后牛呢给他当这个啊燔祭啊，那这些都给你，不要钱啊。大卫就是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不用白得之物啊，他说我要用足价跟你买啊，我不用白得之物。这个献给神啊，他不能这个卡人家的这个现成的，然后自己什么都不付啊，所以他愿意付代价跟他买，他花了600个瑟克勒金子，瑟克勒是一个重量的单位了，
七公斤
的金子，这个是蛮贵重的啊，
因为那么一大片地啊，
对，
包括田地，
对啊，好那个。那时候谁啊？亚伯拉罕被敲竹杠啊，花了400瑟克的银子买了一块地啊，
坟地
啊，那他这里是600瑟克的金子，金子比银子贵重很多啊，所以这个大卫是花大钱买啊，就后来呢，献祭的时候火就从天上降下来啊，降下来之后呢啊，这个就知道说神就悦纳了，悦纳之后啊。他就知道说这个地方是将来要啊建圣殿的地方啊啊，所以这个虽然是以大卫啊在这件事情上头犯错啊，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头神也让他显明说在这个地方将来要建圣殿啊，神在这个地方会悦纳他们的奉献啊，那这一卷书啊历代志其实很多次围绕着这个圣殿啊打算啊，所以这个圣殿的这个地点啊是怎么来的，在这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了。但是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骄傲这个罪啊，其实最后死了，对不对？大卫已经走了一生啊，到了晚年了，对不对？他已经前面已经经历神那么多了。但是呢，里面还是有一个骄傲在隐藏在那个地方。
是。
啊，结果呢？被撒旦挑动一下哦，还是暴露出来了，但是呢他还好了，他感谢主，他后来就自己就觉悟过来，对不对？自己醒悟过来就跟神认错啊。
我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骄傲是因为里面的骄傲就算没有表现出来，他还是
在那里，
还是
隐藏在里面。
今天大卫如果听了约押的建议，他没有去数点百姓，但是他里面那个想法还存在，那这样的话就是只能靠祷告去让神去拿走那个骄傲。因为我们今天可能可以忍住不去做那个骄傲的事，但是里面那个还存在，
但是那个性质还在。
对，
对吧？
对，这个劳伦斯弟兄啊，以前同在有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哼，
他讲到说啊，他讲到，当他就是劳伦斯弟兄啊，有机会彰显美德的时候，他就对神说：“主啊，若是你不给我力量，我就不能行。”后来他就得着力量，过于他所求的。
嗯，
如果他在什么事情上有不尽责之处，他就一面向神认罪，一面对神说啊，主啊，只要你稍一离开我，我的本相就是如此。
嗯，
我之所以不跌倒，都是因为有你，是你使我不失败，是你补足我的缺欠。他这样认过之后，心里也就不再觉得难过了。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要点啊，刚才那个平提问说，有时候是我们只不过没有显露出来而已，那我们里面那个隐藏的骄傲怎么办呢？
嗯，
啊，照劳伦斯弟兄他的经验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神一离开我们，我们里面那个就会暴露出来。那我们之所以不骄傲，都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他只有一个秘诀，就是神啊，你不要离开我，我一直跟你在，就是紧紧的拉着你，然后呢，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里面那个哇，终于都干净了吗？不是，就是我一辈子都紧紧抓着神，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啊。
所以里面那个永远都不会死。
No， 所以是这样。
可以，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因为你不可能说有点，哎呀，我都已经圣洁了，神可以离开我，我还是一样圣洁。
哦，不可能，这个是不可能，
对不对？
我也是觉得这样，但是有一次看那个盖夫人的书啊，他就写说，有些人觉得他的脾气已经走了，但其实是里面的甘甜把他
压住。
但我就觉得，不就是应该这样吗？难道说，所以可是听他那么写的意思，好像是。对，
我们这个人可以一直被改变，但是呢，当神稍微一手一离开啊，我们的本相马上就会露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不可能有好像修炼到一个地步啊，就
是，不是修炼啊。
我说我用的是那个世俗的说法哈，好像修炼到一个地步，我这个人变成非常的圣洁，非常的完全，哇。我现在终于里面啊，没有一点点的恶念了，啊。我终于，有人会这样 claim 啊，这样子，可是这样是错的。
所以说，靠甘甜的力量，应该是对的吧？不应该是。
是对，但是
因为盖恩夫人那样写，好像让我觉得好像。
好，我现在来做一个。
但是你要把 credit 归给神。
是啊，是，
对不
对？
你就知道说，神啊，你只要稍微离开我一下，我马上就软弱的一塌糊涂。
嗯，
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神他就乐意成为我们的 cover， 对不对？什么时候你就觉得说，神啊，我不用靠，我不靠这个啊，我还是可以得胜的话，那我们就是骄傲，对不对？
那如果他为了试验我们就离开了呢？离开
那时候你要操练信心，就是
所以对吗？所以如果全靠他的甘甜的话，还是在一个初级的阶段，对不对？
不是。
这
是要一直是这样的。
可是有时候他离开了，我们
就靠不
了他的甘甜了。
那你就要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你看雅各，他因着
后来又回来了。
对呀，他就到处找，他到处的要想办法，为什么突然失去了？
对，
有的人失去了就失去了。
啊，所以我觉得就跟他选的一样，他就不能离开，他哪怕离开一下子就不行了。所以，
对
，那
不要。
那就变成我们自己在活了。
对啊，你不要说习惯。哎，
可是神有的时候会操练你吗？我就很怕他如果哪一天
通常
操练
里面他都是比较后段。
哎，对啊，
后面也才发生。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还是比较初。
以我们的这个经历来讲，你现在如果说那种感觉哈失去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找到说为什么那个感觉失去
是什么原因，这个一定要找出来。
怎么样要赶快要回来，不要讲哦，现在主在开始试验我的信心了，就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对我来说都一样。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啊。
这样的话，你就会明白说神在你身上的引导是什么。